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。第48章，若望和雅各伯向伯多禄论及墨西亚。天刚破晓，敬爱清新的加里勒亚湖畔，天空和湖面散发出红泥般的色彩，与小镇粉色的果园围墙相互辉映。园中茂密的树叶婆娑起舞，摇曳生姿。沿着围墙探头往外看，仿佛像一窥小巷外的世界。逐渐苏醒的小镇，已有些妇女在池边清洗衣物，也有的渔夫卸下一筐筐的渔货，与外来的商贩大声讨价还价。还有的人提着鱼返家。这个朴实的小镇其实并不小，由于普遍的分散在湖边，所以显得幅员辽阔。若望从一条小巷出来，他快步走向湖边，雅各伯尾随其后。若望注视着靠岸的船只，却没有见到他要找的船。这时离岸约百公尺的湖面，若望发现了那艘船，正准备进港。他双手圈住嘴唇，高声喊：“啊，饿！”这一定是他们平常的暗号。若望确定船上的人已经看见了他，便挥舞着双臂。船上的人以为发生了事情，便划起桨，并将帆拉了下来，这样船能行得更快。当他们距离岸边几十公尺左右，若望迫不及待脱掉外氅和长袍甩在岸边，然后脱去了草鞋，卷起内衣直到大腿，涉水迎上前去。你们两个为什么没来？安德问。伯多禄板着脸不吭声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和雅各伯同去？若望反问安德勒。我去捕鱼，不能荒废时间，你和那个人都不见了。我示意你来就是他，你该听听他怎么说。我们整天都和他在一起直到深夜，现在要你们一起来。真是他？你确定？当席泽若汉指明他时，我们才见过一面。他并没否认就是他。为了说服容易相信的人，谁都可以说他想说的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伯多禄不满地咕哝着。哎，西满，你别这样，他是墨西亚，什么都知道，他能听到你说的话。西满伯多禄的一番话，若望感觉惊愕和难过。哦，他是墨西亚，如果他真的是墨西亚，他会显现给你和雅各伯以及安德勒三个无知的渔夫。墨西亚需要是另一类的人啊，可怜的傻瓜，春天的朝阳弄坏了你们的脑筋。来吧，做点事儿比较实际，忘掉这些神怪故事，无稽之谈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墨西亚。若汉讲论的是神圣的事，然而他是以天主的身份发言。 若非是基督墨西亚，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西满，我又不是小孩，我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冷静思考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当我们和天主的羔羊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没有多说，只是用心聆听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他真的是墨西亚。为什么你不相信？为什么不愿意相信？你不相信，是因为你没有听过他说。但是我相信。我们是卑微和无知的人，可是他说，他来是为传扬天国的喜讯和天国的平安。先是给贫穷和谦逊以及卑微的人，而后才是那些权贵。他说，那些权贵已经有了他们的欢乐，但若和我带来的喜乐相比，是不值得羡慕的。有权势的人，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，已懂得了一些知识，然而我来是为以色列和世上的弱小者、哭泣者和怀着希望的人，以及寻求真光和渴慕获得真正玛纳的人。那些有学问的人不会给他们真光和食粮，反而给了重担、黑暗、锁链和藐视。我召叫卑微的人，我来是要把世界上的价值观颠倒过来，因为我要贬义现在被高举的，并将举扬被轻视的，让那些盼望真理与和平，以及那些寻找永恒生命的人来投靠我，让那些爱慕真光的人到我这里来。我是世界的光。若望，他是不是这样说的？雅各伯平心静气地叙述。是，他还说，这世界不会爱我，因为他已被罪恶和崇拜偶像所腐化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世界的人将不要我，因为他们是黑暗之子，而黑暗并不爱光明。然而在地上，不仅有这种属世的人，但也有一些与世界混在一起却不属于这世界的人。还有一些人之所以属于这世界，只因为他们被禁锢在世界里，就像鱼在网中一样。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人在湖边。他指着一些被拉上岸的鱼说，你们看，那些鱼没有一条是愿意留在网中。同样，人也不是自愿成为钱财及恶魔的奴隶。连糟透的人，由于被骄傲所蒙蔽，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权利作恶。他们真正的恶就是骄傲，因为一切的罪都是从骄傲而来。那些本性不算完全坏的人，更不愿意成为钱财及恶魔的奴隶。他们跌倒是因为轻浮和粗心大意，而且还有一股力量把他们拖下去，那就是亚当的罪，原罪的遗害。我来是为消除此罪，并在救赎的时刻来临前，我要给信我的人力量，使他们能从捆绑中获得释放，并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跟随我世界的光。那好，如果他这样说，我们就该马上投奔他。博多路冲动地做了决定。他是那么率直和真诚，我实在很欣赏他。渔夫们立刻采取了行动，赶紧从靠岸的船上迅速将渔网和绳子以及帆一起卸下。安德，你真糊涂，为什么没跟他们一起去？ 博多禄只在说，可是西满，你整夜都在发牢骚，就因为没有说服他们跟着我来，而现在你又骂我没跟他们一起去。安德勒说，你说的对，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过他，而你却见过，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，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一定有吸引人的地方。啊，的确，若望说，他的面容，他的眼睛美丽的出奇，不是吗，雅各伯？还有他的声音，当他说话时，你好像梦到了天堂。快快，我们快去找他，你们其他的人拿所有的鱼去交给宰不得，请他处理，我们晚上才回来，回来后再去捕鱼。他们重新穿上衣服上路，才走几步，博多禄便停了下来，抓着若望的手臂问他，你刚才说他知道一切，也可以听到所有的话。是，我是这样说的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看见月亮高挂在天空时，我曾说，不知道西满现在做什么。他却说，他正在撒网，他的心定不下来，因为你们没有开船一同去。这是个捕鱼的好夜晚，他却要独自承担一切。他殊不知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要用另一种网捕另一种鱼。我的天哪，完全正确啊，那他一定也听到。我几乎冲口而出，他是个骗子，我没脸去见他。哦，他很好，他早已知道你的想法。当我们要离开他到你这里来的时候，他说，去吧，但是不要被博多禄开始所讲的几句轻慢的话令你们气馁。谁若愿意跟随我，必须不怕世人的嘲笑和亲属的阻挠，因为我是在至亲和群众之上，何况我已克胜了他们。凡是与我在一起的，都能永远得胜。他还说，放心大胆地说，当博多禄听了你们的话，他会来，因为他是心存善念的人。他这样说，好，我去。继续说，我们边走边谈，他住在哪里？一个穷人家里，应该是他的朋友。他是穷人？他是纳扎勒的工人，他这么说的。如果他不工作，靠什么生活？我们没问，也许是亲戚的资助。如果我们带一些鱼、面包、水果或其他东西会比较好。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去见一位师傅，他甚至超越师傅。我们的经师不会喜欢人空手去见他们。但他不一样，雅各伯和我合起来只有20个铜钱，我们就按规矩献给他，但他不愿意接受。可是我们坚持请他收下，他才说，愿天主借着穷人的祝福报答你们，跟我来吧。他知道穷人住处，便把那点钱分给了他们。当我们问他，师父，你自己不保留一点？他回答说，我的喜乐就是成行天主的旨意，和为他的光荣而做。我们还向他说，师父，你要我们跟随你，但是我们都很贫困，能给你什么？他面带笑容，让我们感受到天堂的喜乐。他说，我向你们要一个很大的保障。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他却回答说，一个有着七个名字的宝藏，连最贫穷的人都可以拥有它，反而那富庶的人不一定拥有。你们都有这些优点，这也是我所要的。听着，这宝藏是爱德、信德、善智、纯正的意向、节制、诚实、牺牲的精神。这是我向跟随我的人所要的，就只要这些，而你们都有。现在这些美德正在沉睡，像屹立在冬天泥土里的种子。然而我春天的阳光将使它们发芽，成为七种美德的麦穗。这都是他说的话。啊，我现在感觉他就是真正的师父，那位预言中的墨西亚。他对待穷人并不严苛，也不追求金钱，这足以令我们称呼他是天主的圣者，我们可以安心地投靠他。神事在此结束。